白俄罗斯反卢卡申科抗议示威浪潮不断高涨，8月16号和17号两日可能对白俄罗斯政局走向产生重要影响，亦都会测试卢卡申科的执政基础究竟有几稳固。反卢卡申科人士8月16号在全国举行了名叫捍卫自由的大游行活动，反对派宣称参加者人数能够达到10万人，首都明斯克的独立大道和主要广场一度人山人海，示威民众要求卢卡申科落台，释放政治犯，审判犯罪者。几日前逃到立陶宛流亡的卢卡申科批评者吉哈洛夫斯卡亚宣布从17号起组建一个特别委员会，主要从事白俄罗斯的权力移交。吉哈洛夫斯卡亚的丈夫是批评卢卡申科的一名著名博客作者，他原来曾经计划参加总统大选，但和其他的几名能够在大选中对卢卡申科构成真正威胁的候选人一样，他们目前都被关押 在监狱中。几个月前还是家庭主妇的吉哈洛夫斯卡亚被迫代夫出征，在一个星期前的总统大选中挑战卢卡申科，他目前已经成为反卢卡申科力量的象征。8月17号开始的全国大罢工可能会进一步撼动执政26年的卢卡申科政权。白俄罗斯没有好像其他前苏联地区国家那样实行大规模私有化，苏联模式和国家控制的大型工厂企业在白俄罗斯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关键角色。这些大型企业和工厂的职工过去一直是卢卡申科的基本支持者之一。2010年参加白俄罗斯总统大选，目前流亡国外的白俄罗斯反对派领袖和前白俄罗斯副外长萨尼科夫两日前说，白俄罗斯大型企业开始罢工是白俄罗斯政局的一个转折点。最近几日来，包括著名的明斯克拖拉机厂、白俄罗斯重型卡车制造厂等大型企业都先后宣布罢工。世界钾肥市场主要生产商之一的白俄罗斯钾肥厂亦宣布从17号起开始罢工。这一家工厂的工人8月15号夜间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份声明，要求卢卡申科立即落台，其他要求还包括释放所有政治犯和因为参加和平示威而被关押的人士，在国际组织和独立观察员监督下举行诚实和透明的总统选举，针对白俄罗斯军警对平民滥用暴力展开独立调查。白俄罗斯钾肥厂和中国关系非常密切，双方不单只有合作项目，中国亦都是白俄罗斯钾肥的重要出口市场之一。多年前媒体还讨论过中国有意购买白俄罗斯钾肥厂的部分股权。卢卡申科的其他支持基础亦都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有报道说，白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新闻工作者要求真实报道目前在白俄罗斯所发生的事情，否则他们亦将开始罢工。卢卡申科的亲信中亦都开始有人站出来表态和他划清界线。白俄罗斯驻斯洛伐克大使卢卡申科的前助理列谢尼亚说，他和他的女儿从一张公开的鲜血淋淋和伤痕累累的照片中辨认出受伤者是他的女儿的同班同学。他在集会上发表讲话，表示这一场集会并不是为了保护他，而是为了捍卫国家，即使他死了亦都不会将国家拱手让出。他还批评北约、波兰、立陶宛和乌克兰，称白俄罗斯没有财阀。好多人乘坐巴士、汽车从其他的地方赶到明斯克参加支持卢卡申科的集会。反卢卡申科的民众基础主要来自大城市，特别是卢卡申科执政后出生的年轻一代，更加主张白俄罗斯应该与欧洲更多加强联系。白俄罗斯社会学者马纳耶夫说，卢卡申科支持者的基本盘主要分布在广大的农村和乡镇，更以退休人士为主。俄罗斯活动人士奥尔洛夫认为，他和白俄罗斯各阶层的人接触后的印象是，那里的经济状况虽然很坏，但军方和秘密警察是维持卢卡申科执政的关键。
в кризисе, страшной девальвации, инфляции и, в общем, развали экономики Беларуси.
穆爾洛夫說, 那裡處在經濟危機中, 可怕的貨幣貶值, 通貨膨脹, 大眾都認為, 盧卡申科應該對經濟垮台負責, 所以盧卡申科政權顯然在喪失支持, 現在唯一支持他的是內務部, 克格勃和軍隊。 白俄羅斯國防部16日宣布, 從17日起, 將在與北約成員立陶宛相接壤的邊境地區舉行大型軍事演習, 將有炮兵和導彈部隊參加。 盧卡申科在16日還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再次電話交談, 這是兩日來兩個人的第二次電話交談。 俄羅斯官媒塔斯社說, 普京再次確認可對白俄羅斯提供幫助解決困難。 俄羅斯社交媒體上目前在大量討論, 俄羅斯是否有可能借機出兵或者吞併白俄羅斯? 2014年在烏克蘭發生的事情, 是否將在白俄羅斯重演? 還有分析認為, 為了繼續執政, 保持白俄羅斯社會的凝聚力, 並將抗議活動邊緣化, 沒多久之前盧卡申科先是打俄羅斯威脅這張牌, 現在又換了一張牌, 開始強調西方威脅。 另外,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亦在8月15日訪問波蘭時, 與波蘭外長莫拉維茨基討論了白俄羅斯局勢。 歐盟8月14日星期五宣布, 將對白俄羅斯實施新制裁, 並指示其外交政策部門準備一份責任人名單。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莫斯科報導。